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星期日的真道分解。历史学家呢，就让我们呢常看历史，从历史当中呢吸取教训。可是黑格尔呢就说过，历史给人们唯一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就不会从历史里面吸取教训。其实两者说的话都对。黑格尔的话呢，就证明了人性里边的那种劣根性，人性不改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向前进。另一方面，历史学者呢给我们的提醒也是相当的重要。正因为我们善忘，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看圣经，也从呢不管是诗篇还是呢谁的神的话的里边呢来去吸取的一些的教训，然后呢提防自己呢再去不要去再去犯同样的罪啊。今天我们呢会继续看诗篇的78篇。78篇呢就是一篇的历史的诗篇了。那么上一回呢罗老师呢就只是讲了开头，那么今天呢他会继续带着我们呢看下去。他除了为我们讲解78篇以外呢，还会为我们讲解79篇和80篇的。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现在又是真道分解为你播出的时间，也就是我跟你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间。非常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到诗篇第78篇，78篇的其中一段，就是54节到64节。诗篇78篇54节到64节这一篇诗呢一共有72节，那现在我们看的是54到64节。请你听我读出这一段经文。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连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64节，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弟兄姊妹，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8篇的54节到64节，题目呢就是在迦南的罪，在迦南的罪。神呢在旷野看顾以色列民38年之后，把他们再一次带到加底斯巴尼亚，在那里呢神复述他们的历史，教导他们律法，预备新的一代进入应许地征服敌人。摩西在告别的讲词里面，我们称之为生命记这个第二律法，在这个讲词里头呢多次劝勉他们要纪念，不要忘记神向他们所说过的话或者所做过的事。他们是新的一代，有新的领袖，包括了约书亚，新的开始和信靠神的新的机会。在约书亚 卓越的领导底下呢，他们征服了那地，得到了产业。前两代都顺服神，第三代却重复他们先祖的罪，忘记神所说的还有神所做的事情。翻倍的功呢，这个意象也出现在何西阿书第七章十六节里头。犹太百姓呢，不但没有毁坏丘坛和偶像，反而跟当地的居民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恶行。所以呢，神必须管教子民，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士师记记载了七个不同的国家怎么样入侵以色列，百姓悔改归向神，向神求救，神怎样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在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呢，神严厉地惩罚百姓，甚至容许神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示罗的会幕就此结束了。这个会幕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便雅悯的挪伯和便雅悯的基遍。大卫呢，把约柜运到了锡安山的时候，在那里为约柜树立了一个帐幕。约柜一直就在那里，直到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才搬到圣殿里。有句话说得好啊，环境的改变没办法征服性格的缺陷。那以色列人的历史证明了这话是有道理的。无论是住在埃及，在旷野的旅程，或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色列民的惯性是任意妄行，而且背叛神。他们受到管教的时候就装作悔改，经历到神的帮助，蒙赦免，但是不多久呢，就又在重蹈覆辙了。但是有哪一个民族，哪个人没有这种弊病呢？最少这一位为我们写圣经的犹太作者，他很诚实啊，他不单是记录了他们的成就，也记录了犹太人的罪。今天教会在这两方面都可以有所学习。好，最后一段是65节到72节，诗篇78篇65节到72节，题目是珍惜现在，珍惜现在。65节开始，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8篇65节到72节，题目呢就是珍惜现在。第65节的话其实是一个比喻，因为呢神既不喝酒也不睡觉。撒母耳和扫罗的时代，在年轻的大卫帮助之下呢，以色列曾经使敌人败退，而且一直要等到大卫登基之后呢，才获得最大的胜利，版图呢也扩张到最大。这就是神拒绝了以法莲支派，而拣选了犹大支派，放弃以法莲示罗的会幕，而拣选了锡安山作为圣殿的地点的这个一个原因。那雅各呢，曾经预言将来的王是出自犹大的，扫罗呢却来自便雅悯。当神指示大卫占领锡安山，以耶路撒冷作为京城的时候，这表明了他的爱。如果亚瑟是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写这篇诗呢，那么他就是在提醒犹大的百姓，他们拥有耶路撒冷、锡安山，还有一位出自大卫世系的王，弥赛亚也将会出自这个世系，那是何等大的权力啊！他们如果珍惜这个权力，就不会随从北国的坏榜样，因转向偶像而得罪神了。这个王被称为牧人， 因为神所拣选的百姓是他草场的羊，没有人比大卫更有资格拥有这个称呼。他爱羊，也常常在战场上为他们冒生命的危险。他的手下无论是拿着刀剑、竖琴、笔杆或者是权杖呢，都是巧妙的。这个跟扫罗不一样，大卫的心是完全忠于神的。纯正和技巧是相辅相成的，能力再怎么大也没办法补偿一颗有罪的心，对神再怎么忠诚呢，也没办法克服能力上的缺乏。好了，诗篇第78篇呢，我们就谈到这儿。现在为你提出两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呢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好，第一道问题是这样的：诗篇第78篇是一篇历史诗，你是不是同意整个历史就是神的故事呢？为什么呢？你是不是同意整个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故事呢？为什么呢？就好像英文所说的 history 就是历史，他的故事呢就是 his story， 神的故事。你同意吗？原因是什么呢？好，第二大问题，信徒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可以确保下一代能够记得神奇妙的作为和感激神不变的性情呢？信徒啊，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可以确保下一代能够记得神奇妙的作为和感激神不变的性情呢？好，为你读出了两道研习题了。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79篇。诗篇第79篇，神曾经使百姓战胜埃及，比方诗篇77篇就说了，也帮助他们经过旷野的长征，然后征服迦南，就是诗篇78篇。神也赐给他们那位能打败敌人、扩张版图的大卫王。但现在呢，神的百姓被掳，耶路撒冷和圣殿也被毁，外邦诸国洋洋得意。我们看见亚瑟以四个不同的角色来思索犹大被巴比伦打败的事情。本篇在各段起首都先称呼耶和华神啊，或者耶和华啊，拯救我们的神啊，还有主啊，有几个称呼。好，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79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哀悼者看见神的审判，哀悼者看见神的审判。诗篇7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亚瑟的诗。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哀悼者看见神的审判。带头攻打犹大的国家是巴比伦，但是邻国包括了亚门、摩押、以东，也很高兴看见犹太人灭亡了。这块地是神的产业，神要跟以色列分享，他们也是神的产业，他们只要顺服守约就可以住在这地，享受其中各种福气。但是一再的反叛只会带给他们痛苦的管教，包括了从这块地被驱逐，他们将被敌人打败，尸首也不得埋葬。对犹太人来说，这表示非常大的羞辱啊！以色列的城将被毁坏，他们也会受到邻国的羞辱。请注意亚瑟怎么把神和当时的情况连在一起。你的产业、你的圣殿、你仆人、你的名。第二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五节到第八节。五节到八节呢是 受苦者感觉神的愤怒，受苦者感觉神的愤怒。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这是诗篇79篇5节到8节，受苦者感觉神的愤怒。到几时呢？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圣经里。神并不嫉妒任何人或者嫉妒任何东西，因为他是全然自足的，是没有缺欠的。但是呢，神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地而嫉妒。那和合本呢翻译作愤恨，英文圣经大部分都翻译作嫉妒。神为他的名、他的地和他的产业而嫉妒。亚瑟呢不否认自己和百姓应当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说犹太人有罪，那么那些攻击犹太人的外邦国家不是更有罪吗？于是呢，他求神因侵略者对这地、这城和圣殿所做的事而把他的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当犹大国日渐式微，他们的王和领袖也越来越不忠于神。虽然有少数敬虔的王，比方好像亚瑟、约西亚、约阿施还有西西家，但是跟外邦联盟、拜偶像和不信加在一起呢，削弱了国力，带来了审判。先祖的罪孽越积越多，直到神不再抑制他的怒气了。我们在神面前被定罪，完全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但是我们受苦呢，却可能是因为祖先所犯的罪。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第九节到十一节，诗篇79篇九节到十一节，题目是代求者恳求神的帮助。代求者恳求神的帮助。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求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9篇9节到11节，题目是代求者恳求神的帮助。那这个诗人所关心的是神的名字的荣耀。他认为神如果行神迹拯救犹大，就能使他的名得荣耀了。但是神呢并没有施行拯救。亚瑟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和同时代人的罪，因为违背神的不仅是他们的先祖啊。古时候一个国家的胜利证明了他的神比敌国的神更有能力，所以巴比伦嘲笑犹太人说，哈哈，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摩西恳求神赦免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也是以此为论据的。亚瑟也关心到神的公正，他两次提到流血屠杀，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呢，血是神圣的，祭牲在坛上流血最少是为了涂抹献祭者的血，但现在呢，流了那么多人的血，目的又是为什么呢？在第十一节里头，他凭着神的大慈悲祈求，也许想起耶和华向摩西所说的话。当神呼召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他顾念到他们所背负的重担，所以神必定也会连续那些被囚和将要死的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本身就足以证明神爱我们了。 最后我们看12到13节，诗篇79篇12到13节，题目是敬拜者答应要称谢神。十二节说，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十三节，这样你的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这是诗篇79篇12和13节，题目是敬拜者答应要称谢神。有谁亲眼看见巴比伦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呢？能够不求告神施行报应的呢？神选择用巴比伦来惩罚犹大人所犯的罪，但是呢，巴比伦却因为这个特权而沾沾自喜啊，而且过分的残暴。亚瑟所苦恼的是，巴比伦不止惩罚神的百姓，还羞辱了神呢。所以呢，亚瑟求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里头啊，常常出现七次这个词，七次。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神会审判巴比伦的罪。如果亚瑟已经知道这个预言的话呢，那么他不过是祈求神在地上成就神的旨意而已。犹太百姓只是一群羊，但是呢，他们一直被敌人无情的宰杀，神的名也被亵渎。神曾经呼召他的百姓，要他们赞美神，向外邦诸国做见证。亚瑟答应，只要神拯救这百姓呢，他必定这样行。在被掳的日子结束以后，有亚瑟的子孙离开巴比伦，回到犹大，所以亚瑟实践了诺言了。好，下面呢，我要提出三道研习题。如果你经过思想之后把答案写下来，也寄到我们电台呢，我会送一些小礼物给你的。你的答案要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就可以了。好，第一道问题是这样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诗篇7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描写哪一个残暴的国家的呢？为什么神容许他的子民在这一些敌人手中受苦呢？诗篇79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描写哪一个残暴的国家呢？为什么神容许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在这个敌人手中受苦呢？第二个题目，在怎样的情况下神会容许敌人加害于你呢？如果发生这种悲剧，可能会达到什么目的呢？在怎样的情况下神会容许敌人加害于你呢？如果这种悲剧真的发生，那有可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三道题目，为什么成就神的旨意绝对是发生在你身上最美好的事呢？为什么成就神的旨意绝对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美好的事呢？好，希望你把答案写到我们电台来，写给罗文辉收就可以了，我会把小礼物送给你。好，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80篇。诗篇第80篇这篇诗呢，是亚瑟在主前722到721年北国，也就是以色列撒玛利亚被亚述所掳之后，为这个国家向神发出的祷告。虽然约瑟这个人，这个名字可以指整个民族，但是在这里的第二节提到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敏，那就表示呢，这个是指北国了。他们都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杰的儿子和孙儿。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位于以法莲，圣殿呢依然建立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倾覆对犹大应该是一个警告，叫他们不要背逆神。亚瑟为撒玛利亚祷告，求神复兴全国，使国家合一，那就表示呢，两国之间以往的不和已经逐渐消除了。有些犹大的百姓也为约瑟的苦难担忧， 很不幸的是，有时候兄弟之间需要有离异、分隔和摧毁，才能更加亲密呀。约瑟和他的兄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求你使我们回转，这个重叠句呢，明确地指出亚瑟为南北国向神所求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拯救你的羊群，第一节到第三节拯救你的羊群。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八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亚撒的诗交与令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八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题目是拯救你的羊群。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羊群这个意象常常出现，象征神的子民。诗人在这里祈求神带领他的百姓度过危机，就像他曾经带领他们安全的经过旷野一样。神以约柜云彩引路，走在约柜后面的呢，就是犹大、以撒加和希伯伦支派，跟着的就是来自格顺和米拉利，抬着会幕帐篷的利未人，在他们后面的是流便、西面和加德支派，然后是来自歌辖抬着会幕圣物的利未人，在他们后面的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走在最后面呢是但、亚瑟还有拿弗他利。亚瑟求神施展大能，使他的百姓得到救恩。那这就让我们想起摩西每一次在全营起行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使你的脸发光。这个重叠句呢，也让我们想起祭司的祝祷啊，就是祝福祷告。神一旦掩面呢，人就有麻烦了。使我们回转的意思，就是使我们恢复以前得福和与神相交的那个状况。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八十篇其他的经文内容。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弟兄姊妹如果回应我们的研习题，然后呢就把答案呢寄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诗篇这本课本了。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到这个地址，就是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